习近平话变就变，清洗外交部。等将军演讲，俄军被海马斯攻击，伤亡惨重。布林肯访华前，美国相继比下马威。美俄中东较量，美军出动猛禽飞叙利亚。德国首次推出国安战略，瞄准俄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政府早前热衷于战狼外交，一时之间外交系统大力推崇战狼作风。不过随着战狼外交四处碰壁，进入第三个任期以来，习近平当局在外交方面改变了面孔，抛弃战狼，开始了外交系统的清洗。外界预计中共外交部还会进行人事调整，至于战狼外交能够行几远，前景难料。现在的战狼外交官已经命运各异，前一段时间因为战狼言论引发外交风波的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即将反国贬任闲职，被形容好像嚼过的香口胶一下吐落地下。曾经被认为可能接任外交部长的大战狼力挺俄罗斯的骆玉成被调了去广电总局，小战狼赵立坚亦都被调走了，而新任的中共驻美大使副外长谢峰亦都传闻是打败了女战狼华春莹，获得驻美大使的职位。秦刚上任外交部长之后，中共外交部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人事变动。香港明报14号分析，如果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外长邓丽接替卢沙野出任中共驻法国大使，那中共外交部就只是剩得两名副外长，分别是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孙伟东，部长助理就只剩得徐飞鸿、华春莹和龙蓉三个人。如果按照中共外交部以前的人事分配，预计还会补充两名副外长，咁唔排除会牵动外交系统其他嘅一啲人事变动。中共外交部之前由江派人马长期把持，因此被外界称为江派独立王国。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习派人马亦都开始主导外交系统。2022年12月30号，中共驻美大使秦刚被破格提升为外交部长。今年三月两会期间，秦刚又升为中共国务委员，只是三个月时间，秦刚就由副部级升为副国级的中共国家领导人。外界普遍认为秦刚的跃升在中共官场非常罕见。有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习近平能够选得上秦刚肯定是因为信任，但是亦都讲明了两点，一是中共朝中无人，二是高层内斗激烈，导致习近平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这位专家说，譬如当时骆玉成是非常有希望接任外交部长的，但是据说骆玉成因为同俄罗斯外交问题将他调离。另外就是中联部主任刘建超，他只是中央委员，本来亦都有可能接任外交部长的。而秦刚的任职资历远远还未够班，历届的外长之中他的资历是最薄弱的。秦刚获得习近平提拔的另一个原因，被认为是他迎合了当局当时的战狼外交思路。现在战狼外交官有些失宠，亦都有些获得重用，但是中共战狼外交能够行几远，战狼外交官的命运会发生什么变化，外界仍然观望着。日本知名媒体人时政评论员此坂明夫曾经在面书发文分析，骆玉成、赵立坚和卢沙野等的遭遇，或者是中共打算放弃战狼外交的一个信号。俄罗斯军队日前再传出受到重创，但是今次令俄军招致厄运的竟然是俄方自己的将军。14号上午，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的克尔米纳前线作战的俄军第20联合军144师 因为俄军少将艾哈迈多夫下令备战而集结在一起整装待发，等少将的战前演讲，结果等不到少将，等到的竟然是乌克兰军队的海马斯，据悉伤亡惨重。莫斯科时报引述俄国主战派军事博客 Reba 的讲法报道，士兵等了整整两个钟头，成班站在一个地方等少将艾哈迈多夫的精神呼吁，怎知等到的是乌克兰军队使用的美国海马多管火箭系统等火炮的猛烈攻击，等少将来到那阵，大批飞弹从天而降。商业内幕军事国防资深编辑费尔曼是美国退役海军，曾经驻扎伊拉克，他引述多篇报道指出，这种事件可能多达100人死亡，伤亡人数合计恐怕会达到200人。据估计，因为这位少将的过失造成的伤亡人数还超过最近几日在顿涅茨克前线作战的战斗损伤总和。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多名俄罗斯的军事记者和军事专家都纷纷在社群媒体讨伐艾哈迈多夫。专家激动地表示，艾哈迈多夫只是识纸上谈兵，根本不识得点打仗，他的种种行为不单止愚蠢，更应该被送去军事法庭。事实上，在今次事件之前，这位少将曾经因为鲁莽和不顾后果的指挥，导致俄军第155旅在弗勒达一役造成重大伤亡，亦都损失了过百部坦克和装甲车，近乎灭旅。即使艾哈迈多夫在顿内茨克领导武方，但是就获得国防部长绍伊古的提拔和重用。不断有报道指出，俄罗斯因为前线的疏忽或者失误，导致过百名士兵丧生，令主战派民众和意见领袖都对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挫败感到日益沮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秦刚14号通电话之后，中美双方确认了布林肯18号即将访华，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前往东京参加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组成的三方安全对话的首次会议，讨论如何对抗中共威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在为期两日的访问，沙利文将会同日本、菲律宾和南韩的安全官员商讨在一系列关键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方面加深合作的方式。日本和美国都认为，菲律宾所处的关键地理位置在维护该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具有战略重要性。今年二月，在菲律宾同意美军新增了四个军事基地之后，目前已经达到九个。有些基地距离台湾南部只是有几百海里，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国和菲律宾可以为台湾提供强力的支持。此外，美国相继对中共提前落下马威。美国商务部6月12号将43间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其中包括31间中国公司。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研究院，以及隶属于上海超级电脑中心的上海海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都被列入黑名单。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贸易黑名单累计已经超过600间。另外，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即将开始针对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进行专责委员会最后审议。多个小组委员会分别针对中国提出应对方案，凸显中国威胁的迫切性。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表示，2024国防授权法通过促进创新，为战争士兵提供保障，并且专注于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为美国军队提供必要的工具，来应付来自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前所未见的威胁。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及投射部队小组发表的草案强调，保持战备，抗衡中共，投资国防工业基地。 另外，布林肯在訪問中國之前的12號表示，美國政府已經採取外交措施，減慢中共在全球投射軍事力量的行動。對今次布林肯訪華，時事評論員橫河分析，今次訪問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俄烏戰爭目前的形勢，美國需要同中方密切傾談。二是美國國內局勢的需要，在2024美國大選之前，美國政府希望同中國的雙邊關係有一些緩和。至於什麼氣候等方面可有可無的合作，美方亦都知道不會有什麼結果，中方是不會配合的。三，美國是被挑戰的一方，是秩序的維持者，而中共是挑戰的一方，是破壞秩序的一方。所以美國可能想體現出，既然是老大，要主動一些，不去製造事端，盡量去平息事端。美國軍方15號宣布，美國空軍已經在中東地區部署兩架 F-22A 隱形戰鬥機猛禽。有消息指，美軍認為俄羅斯在敘利亞的不安全行為正在升級，促使美方作出這個決定。俄羅斯軍隊目前有蘇-35戰機駐扎在敘利亞，美軍此舉被解讀是為了展現軍事肌肉，同時回應俄羅斯在敘利亞的一舉一動。據 CNN 報導，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庫拉里在網上會談講到敘利亞的近況，指出俄軍在侵略烏克蘭的同時，亦都進一步增加中東的空中挑釁行為。俄羅斯軍機蓄意靠近美國軍機的情形越來越頻繁。俄羅斯例行性地違反協議好的空中防止衝突措施，造成形勢升級或者誤判的風險。美方將會同夥伴以及盟友聯手，盡力改善這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據報導，美軍這些戰鬥機是來自維珍尼亞蘭利空軍基地。美國中央空軍司令部指揮官格林克維奇在聲明中說，這些 F-22 戰鬥機是在歐洲重新部署的。他指出，俄羅斯的挑釁行為和伊朗緊密關係有關。伊朗提供大量無人機給俄羅斯，導致烏克蘭和伊朗雙方關係緊張。俄羅斯種種舉動或者是在這裡補償伊朗。德國聯邦政府14號公布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不單只將俄羅斯列為歐洲最大的威脅，而且就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出訪柏林的前夕，將中國列為系統性對手。德國政府這份首次發表的國家安全新戰略長達40多頁，將9項議題列為德國安全的核心，包括防範外國影響和間諜活動、技術和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網絡和太空安全等。德國總理索爾茨表示，我們的安全立足於歐盟和跨大西洋聯盟，並且依然是安全政策的核心。即使中國是德國的貿易夥伴，但是新戰略仍然直接指出，中共正試圖打破國際秩序，咄咄逼人地在亞洲謀取霸權，一再採取和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有抵觸的行動。地區穩定和國際安全日益承受壓力，人權亦都受到漠視，中共正在利用它的經濟實力來實現政治目標。德國外長貝伯克表示，21世紀的安全不單只是軍事和外交，安全意味著在朋友會面的時候不會被中共監視，又或者在瀏覽社交網絡時不會被俄羅斯機械人所操縱。國家安全戰略提到，北京正試圖利用經濟實力達成政治目標。索爾茨說，自從接近16個月之前俄羅斯襲擊烏克蘭以來，他的執政聯盟承諾在2021年底上任的時候所起草的新戰略變得更加重要。雖然李強將會訪問柏林，但是蘇爾茨仍然批評北京當局一再採取違反德國利益行動。安全戰略將中共視為德國的夥伴、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德國外交部就在聲明中強調， 德国将会基于民主自由价值对中国展现强硬立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在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讲到中共的战狼外交官，譬如赵立坚、华春莹、秦刚之类的外交官，在正常人的眼内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甚至是精神有些亢奋、错乱、精神分裂、不符合逻辑的人。但是在被中共洗脑之后的中国人眼内，就变成一种伟大、美丽，甚至无系偶像。今日睇到一段咁嘅影片，杭州嘅一个男高中生喺高考结束之后，接受采访嘅时候讲出自己嘅梦想，想做中共国嘅外交官。佢话咁系自己嘅梦，最中意嘅外交官系华春莹同赵立坚，要展现出霸气。网友对此亦都系热烈咁发表自己嘅睇法。有网友话睇起嚟佢想成为人人喊打嘅嗰种人。特别自卑的人才需要显得霸气，因为希望自己的腾鸡不会被发现。正常国家的外交就四个字，讲信修睦。而中共国的外交官其实不用到外交部也可以事先练习的。譬如讲说话的时候反白眼，频频地眨眼，指鹿为马，指鼠为鸭，颠倒黑白和阴阳怪气。仲有乜嘢必杀技呢？仲系请荧幕前嘅你补充一下。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